这里是挪威西达之声广播电台，欢迎节目听朋友们好。首先想今天为全体西达人民和广大欢迎朋友们好。今天是大历2134年2月21号，公元2007年4月8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达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23号应邀决定于今年7月18号到20号访问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之际，出席在汉堡大学举行的国际佛教比丘尼大会，并将在比丘尼戒律传承的问题上发表演说。召开这场大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恢复藏传佛教中断已久的比丘尼传承制度打下基础，让21世纪藏传佛教女尼享受其应有的权利。这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会议将吸引来自亚洲各国的佛教大师、学者和修行成就者参加。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在7月20号应邀与会的同时，在这个议题上发表公开演说。之后，达赖喇嘛将回答与会者就如何恢复比丘尼戒律传承方面提出的各种问题。
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噶夏语本周五发布公开声明指出，由于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达拉克萨扬基被任命为第13届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部长，以及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与东亚办事处代表白爵次任离职退休等原因，在人事方面进行了一些调动。西藏流亡政府内阁特次任命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秘书长次任扎西任命为英国办事处代表，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秘书长拉巴佐姆为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与东亚办事处代表。另外，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助理秘书长奥瓦扎杰将代替西藏流亡政府驻俄罗斯办事处代表扎西的职位。
德国 TIG 深远西藏组织主席沃夫冈·格拉德的率领下，由该组织8人组成的代表团从本周三开始，在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展开了为期2天的参访。那么在访问期间，代表团同西藏流亡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官员展开了会晤，先后访问了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挪威西藏之声、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和藏医学术院，以及达仁斯拉西藏罗布林卡和卓木林尼姑庵。本周四访问了大成经院、西藏展览馆和上达仁斯拉西藏儿童村，并同西藏青年会、西藏难民接待站和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的代表举行了会晤。在德国 TIG 深远西藏组织代表团参访本台时，该组织的主席沃夫冈·格拉德接受了本台的专访。他表示，长期以来，组织方面为深远西藏问题做了很多工作。为了深入了解西藏流亡政府和设立在达仁斯拉的各非官方性组织的状况，这次他本人特率团来到这里。他强调，通过亲自访问，看到流亡社区的真实状况，感触很深。他希望西藏流亡社区能有更大的进展。
美国芝加哥《环境与卫生刊物》总编辑兼作家查理斯·沙乌与近期在其刊物上发表了一份评论文，指出西藏人民正在寻求民族自由和民族自治的同时，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他的特使向全球传达着和平与和睦相处的讯息。美国作家查理斯发表的名为《西藏的过去、现在、未来》的评论文章中指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他的特使以及境内外藏人正在努力同中国政府和睦共处。文章表示，中国政府无力侵占西藏的过去50年里，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侵蚀。很多人认为，不管西藏方面做出任何努力与让步，中国政府不会改变在西藏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和在西藏的高压政策。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办事处代表扎西王对之前接受美国作家查理斯的专访时表示，中国政府于去年开始在西藏各寺院中加强展开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严词批评和污蔑达赖喇嘛，加大在西藏的控制力度。他说， 这些行为已经表明了中国政府在解决西藏问题上的诚意，但是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仍然会努力通过达赖喇嘛所提出的中间道路立场来解决当中问题，因为中间道路立场是汉藏人民共同获益的最佳途径。
中共当局从上周开始在西藏首都拉萨严加警戒，加强管制设立在拉萨的各网吧和公用电话室，并特别在拉萨城内外部署大量武装军警加紧防范。消息指出，位于西藏安多的部分地区也被当局严加管制。那么通常在拉萨一旦有重要的外国参访团到访，或者有重大的活动和仪式等方面展开筹备工作之际，当局就拘捕来自中国和西藏各地的乞丐以及没有办理暂住证的藏人，并将他们赶回各自所在地。对有些声称无家可归的乞丐，当局将他们押送到距离拉萨大桥不远处的蔡公堂收容所关押数天。那么在本月2号，在拉萨没有任何生活保障的70多名乞丐遭到当局的逮捕，并被关押在蔡公堂收容所中。主要原因是拉萨正有大批游客旅游，为了这批乞丐不影响市容，当局才拘捕了他们。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引达仁萨拉宣扬佛教小组的起源，决定将于今年6月在达仁萨拉主持法会，特别为西藏青年传授佛法理论知识。达仁萨拉宣扬佛教小组负责人达瓦斯人表示，为了向西藏年轻一代进一步介绍学习佛法的重要性，该小组计划在将来每年举行一次达仁萨拉为西藏青年传法活动，并祈愿达赖喇嘛能够主持首场传法会。达瓦斯人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高度赞赏了该小组至今为宣扬佛法所做的努力，并许诺将主持首次传法活动。达仁萨拉宣扬佛教小组表示，自中共武装入侵西藏后，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削弱和破坏，中共当局在西藏各地有计划地实施着各种同化政策，并直接或间接地破坏西藏语言和特性，因此在这一关键时刻，保护西藏民族特性以及继承优良习俗是先进西藏年轻一代不可推卸的责任。
西藏纳曲索县永纳县现年18岁的西藏青年登基打叶，之前曾多次跟移居在当地的汉人发生过争执，以致相互间大打出手。由于最近一次他又同一位汉人打架，于上月24号被当地公安人员逮捕，之后他从索县被押送到纳曲。在纳曲，他遭到一名叫洛丹的公安干警的严厉殴打和审讯。当局指控说，他曾多次跟汉人打架时另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并逼迫他承认同流亡在印度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有联系。在残忍的毒打当中，登基打叶高呼达赖喇嘛万岁。此后，公安人员对他的现状进行严加保密，也不允许他的家属和亲友与他联系。目前，登基打叶是否继续关押在纳曲监狱，还是关押到别处，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消息透露人表示，不管他关押在何处，总会避免不了遭受严重的酷刑和虐待。消息人士强调，他对中共当局的这种做法感到非常遗憾。
西藏安多甘南州迭部县有一叫马西平的汉族上人，经常在当地人以雇佣打手，专门殴打当地的一些本土西藏上人，并宣称打死藏人赔偿便宜。马西平凭着自己有钱贿赂了当地很多官员，因此遭到马西平手下杜大的很多同行都不敢向上级投诉。近期有一脚残让他的藏人在当地一家饭店吃宵夜时，马西平和他的手下故意欺负这名藏人，于是双方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后马西平宣称打死藏人所付赔偿便宜，并鼓动对他的手下殴打残让台，导致他受到重伤。之后部分藏人把受伤的残让台送到迭部县医院进行抢救，当地藏人得知残让台被重打后，各个手持木棒和石头前往迭部县砸毁了由马西平经营的商店、饭馆、酒吧和夜总会齐全的迭部县大酒店的门窗，并且向上级部门呈交了请愿信，要求依法惩治雇佣打手殴打藏人的马西平。但是当地官员则回应说，打死一藏人只需要赔偿10万元人民币左右，你们砸毁了迭部县大酒店，造成经济损失达50多万元人民币，如果不及时赔偿损失，将会依法惩治肇事藏人。在这种当地官员偏袒汉族商人的情况下，迭部县藏人会议国际社会干预此事，关注正在西藏各地发生的歧视本土藏人的不公正案件。
位于西藏康区德庆地区的香格里拉县，由于修建通往中国四川的公路给周遭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香格里拉县公路沿线因为 滥采滥挖，让原本茂密的森林变成光秃秃的山坡，当地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也因此遭到破坏。香格里拉是全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2006年整个德庆州的财政收入只有人民币1亿8000万元，财政支出需要11亿元。据估计，在当地修1公里的道路，中央政府补贴50万元，但是实际成本需要80万到100万元。但是兴建的公路不但达不到所需成本，反而使当地的环境在近年来因为修建公路遭到严重破坏。
美国作家斯科特·贝尔玛撰写的有关西藏方面的新书，在他们自己的言语里近期问世。他用这本书所获得的资金正募捐给位于印度南部的西藏寺院。该书主要讲述了从西藏逃亡过来的9名西藏僧人曾经在西藏遭的中共打压和虐待的经历，以及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另外，书中也包含了西藏佛教文化的介绍内容。该书作者斯科特·贝尔玛表示，他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在流亡社区的西藏僧人，以及通过本书向外界呼吁支持西藏的自由斗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序言中对作者通过采访西藏的僧人阐述，成千上万的境内藏人由于对中国政府的统治不满，冒着生命危险翻越雪山逃亡印度的艰难处境等方面，敢于仗义执言的精神表示了高度赞赏。以上听到的是一周游文会顾，欢迎您继续欣赏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西藏青年歌手库布提南吉演唱的西藏歌曲《再见》。歌词大意是：美丽的姑娘，请不要说离开，不要说保重。美丽的姑娘，请不要说再见。若要离开，请听我唱完这首歌，请一定要记住这首歌，直到我们再次相见为止。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民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